有人说他们很可能是孤儿啊，他们彼此相依为命的长大。而他的兄弟拉撒路就等于是他家的独子啊，等于是他们两个姐妹最宝贵的一个亲人。也当他一生病的时候，他马上想到要去找主耶稣。那我们发现主耶稣听见这件事的时候，别人来马大玛利亚叫人去告诉耶稣的时候，用的话很好啊。他说什么？你所爱的人生病了。这个祷告，我不晓得这个外面学不来的啊，外面学不来的。我们平常生病的时候就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爸爸生病？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生病？好像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开始没有点埋怨了啊。马大玛利亚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祷告这么宝贵，他说去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生病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他们三个，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爱，也就是因为耶稣在这里说要借着这个病要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为的是两件荣耀的目的啊，一个是耶稣对他们特别的爱，一个耶稣要在这件事情上要得到荣耀。所以耶稣故意单言呢两天才去，因着这个单言，拉撒路死掉了，拉撒路埋葬了，甚至尸体已经开始发臭。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那个骸骨复活的事情，所以我就不用在这个点上再去多讲啊。很多的时候神容许一些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神容许难处加强，有的时候神容许难处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解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甚至神从来不会随便容让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两个不一样啊。一件事情的源头可能是从撒旦来的啊，可能是撒旦的攻击或是环境的等等的事情啊。那么神容许，神不过容许就是了。像疾病从撒旦来的，犯罪 temptation 从撒旦来的，神不试探人。你不能说哎呀，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今天神同学打电话来叫我说三缺一啊，是出于神的，主啊我去了，你看我才要去聚会，我慢一点就接不到这通电话了，主啊是出于你的啊，所以我就去了。因为前面不是这个样子讲的，神容许他临到不见得都要我们去接受，很多事情是要我们拒绝的，很多事情要我们胜过的，很多事情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来经历的啊。所以神不随便做一件事，神甚至不会随便容让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而当他临到的时候，决定有他的美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不会随便做事的神。而第二件事情，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是正面的。他决定是从慈爱为怀，决定是在他爱的里面，他来调度万事，在这里为了制作我们、管教我们，或者为了祝福我们，或者为了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就容许好像一些难处临到我们；当神要把大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碰到一些大一点的难处；当神要行一件神迹的时候，神就让那个不可能解决的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只有神自己可以做。弟兄姊妹，拉撒路死了，臭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连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到这个时候也都被受到限制，对不对？他们说，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他们认为主耶稣可以行神迹，可以叫五饼二鱼给五千个人吃饱，主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啊，主耶稣可以叫瞎眼看见，叫瘸腿行走，但是叫死人复活他们从来没碰过。连我们的信心都不够，弟兄姊妹，神都了解。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件事情里面，主耶稣一开头就说，这件事情是要叫神得到荣耀。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特别爱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真的是遭遇到难处啊，请我们在主的面前，仍然在信心里面向神赞美，知道神不会错。我知道我们的难处常常是很难过去的啊，很多时候我跟念慈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觉也睡不着啊，有时候他一面接电话就一面在电话里面就哭起来啊，真的是很多的难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很多弟兄姊妹的难处我们平常不太会了解，会想到会他们会这么难，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难处里面。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仇敌最常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算了吧，神爱我们，你为什么还要信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拉撒路的事情，借着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在这件事情的经历，神在这里教我们一件事，碰到任何的难处，我们到主的面前，当难处越来越恶化，甚至都孩子的这个拉撒路都死掉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算你没有信心要哭，都到主的脚前去哭。玛利亚伏在耶稣的脚前哭，对不对？他们的信心都没有了，所有周围的人信心都没有了，神没有责怪他们，但是耶稣哭了。这圣经上最短的经文就是四个字， Jesus cried， 主耶稣哭。主耶稣不是哭他们的小信，主耶稣也不是哭拉撒路死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他了解这个死亡的权势，他了解仇敌在人心中那个捆绑跟蒙蔽让人不能够看见他是这位生命的主，让人在死亡、在病痛、在疾病的压制底下，人生面临这么多的痛苦。耶稣在怜悯的里面，耶稣见到人的感觉。那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人的软弱，那一天耶稣哭了。耶稣实在是了解人类的痛苦，了解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无助，了解人类在许多问题的面前，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而被卡在那里，整个人盼望都掉了。耶稣那天见到人的感觉，但是耶稣那天也却把一条救恩的路给了我们。他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永远是我们在难处、在苦难中那个荣耀的盼望啊！让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到神的身上。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个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的信心它基本上它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啊，信心是活的，它是一个生命，它需要长大。信心在我们里面，神给我们的信心，我说的不是人类的信心啊，我们一般人也有所谓的信心，对不对？你出去开车以前会不会先钻到车子底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炸弹啊然后才发动引擎啊？那太太做了一个菜给你吃，你会不会先拿一个银筷子擦一下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先去试验一下，对不对？不会的啊，我们这个叫做人平常日常的信心。但是一个圣经上有一个神儿子的信心，那是从神来的，那这个信心是一个活泼的信心。他信心的三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活的，他在我们里面会长大。他怎么长大？他借着喂养，借着操练。拿什么东西来喂养他呢？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神是借着苦难啊，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让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个更深的经历。而信心每一次经过难处的时候，它就更增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从前是风闻，现在我是亲自经历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的难处，它是我们信心，是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粮食，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是讲到信心的第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么借着喂养，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啊，另一方面是借着操练啊，信心一定要去用它，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因信而活，不是只是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就应该在信心的里面多来操练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后院这个院子种了一棵木瓜树啊，后来这个木瓜是很甜啊，每一次侯小姐来我们家的时候，她最喜欢吃我们家后院的木瓜啊。那后来那个木瓜死掉以后，我们就把它挖掉啊，整个连根挖了以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你要知道，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啊，这个六个男孩子凑在一起，这个什么花样都有。结果我有一个哥哥就跟我们讲啊，他说这个洞啊，既然挖了这么大这么深的一个洞啊，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功夫都是这样练出来的啊？他说我们就从里面哈、啊，就从里面双脚跳出来啊，从跳出来以后呢，就再挖深一点啊，然后过一阵子呢又跳完了以后呢，就再挖深一点。好，等到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跳就上屋顶了、就可以练会了中国功夫啊！我把我们几个弟弟唬得这个一愣一愣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着他跳啊，每天就双脚跳，双脚跳，跳个老半天，再挖一点就跳不出来了。那么后来几次以后，我们就放弃了啊，跳了几次就不跳了。我不知道练功夫是不是这样练的啊？你地上要一个功夫，要练轻功啊， 你都需要花功夫练的，那属灵的功夫决定要花。碰到每一件事情不让它随便过去，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用信心，在信心里面我们从神的手中接过，我们来经历它，我们来学来得神要我们得的。弟兄姊妹，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而第二个信心，这种信心的特点是不凭眼见，这样子的信心长大的时候，这样子的信心在这里面对环境的时候，他从来不凭眼睛去看环境，他的眼睛在神的身上，叫做信心不凭眼见。啊，我向神祷告，拉撒路病越来越重，但弟兄姊妹仍然向神祷告，这叫做不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我们为一个家人信主祷告，越祷告他越刚硬，弟兄姊妹继续祷告，常常这是反证啊。这仇敌在这里反扑，环境在这里相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依然唱信心的歌啊，叫做耶和华使人在夜间歌唱，在夜最深最不可能的时候，神的仆人依旧歌唱。那第三个特点，在这里讲到这个信心是不受限制的信心，这个是神要马大跟玛利亚在这里学的，也要他周围所有的门徒，也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在主的面前学信心不受限制。弟兄姊妹，不凭眼见已经很难很难，人都死掉了，不可能复活，没有人死了还能够复活，但是耶稣在这里要让他们认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人复活叫无变有的那一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不受限制的信心啊！那当然这样子的信心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觉得我没有第三啊，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让这个信心在每一件事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住的增长，而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一定会让这个信心更扎实的。我讲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自己里面决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所以你说我自己在医院里面进出这么多次，每一次手术前你说会不会害怕，决定害怕的啊！医生讲了这么多的副作用，讲到你的脸会歪掉，你身体会半身不遂，你可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没有一次他不会对你造成恐惧的，但是每一次都把我们逼到主的面前去祷告，那个信心和平安在进手术房之前神就早就赐下来的，不是等到手术以后我们才说哎呀主啊谢谢你。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常常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虽然我十七岁的时候神说这个借了医生发生的那件事情说我得了血癌啊，最多活一年到两年。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要有这样子的事情临到他。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从这里面经过再出来的时候，我们只会伏在主的面前敬拜他，他做的最好，他借的这些环境他给我们的是地上没有钱财没有任何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得到的，他亲手在这里带领我们，他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他也亲自在这里扶持我们经过每一个难关。所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不管是神引导我们他安慰我们，就连神管教的杖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也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还是神所爱的，他今天还用杖来管我，表示我的爸爸还是爱我，不然他就不管。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敬拜他，正面的引导反面的管教弟兄姊妹都说出神爱我们，我们敬拜他。所以神不会错，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啊，难处其实不要光等到难处，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去跟他祷告，难处来的时候更要去祷告，那难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弟兄姊妹更到他面前去祷告，祷告不出来怀疑了埋怨了没有关系，流泪了没有关系，到主的脚前去流泪，到主的脚前去跟主说，主啊你早在这里就好了，我的弟兄就不死了，没关系，到主的面前去，不要离开主的脚前，永远回到他的面前来。那第三个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去年的明天说的啊，去年9月29号讲的，然后香膏某主啊，这个我翻起我的这个讲台记录一看，哎呦，一年过去了，我觉得里面的信息在我里面自己都还这么清楚，一下子一整年过去了。在我们的通讯第四期有啊，那我只是简单的复习一下啊， 那主耶稣临走前的六天，主耶稣在长大麻风得医治的西门家里面做客的时候，玛利亚、马大都在那里伺候他。玛利亚把一个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在主耶稣的面前打碎，然后把香膏去抹主耶稣，然后又用香自己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那旁边的门徒看见，尤其是犹大，就生气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那个香膏可以卖30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你为什么这么浪费？那主耶稣就责备他，你们不要难为这个女人。而且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一个纪念。那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讲到我们在主脚前，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他，我们愿意在爱的里面，我们用我们最尊贵最好的，我们来奉献给主，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讨他的喜悦。每一个人都有香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有一瓶香膏。这个香膏说到我们里面的最爱，说到我们的心。圣经上说，不是有一首诗歌啊，298首， Give me thy heart， 将心给我。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是在这里像一个很凶的这个恶主人啊，要剥夺我们，要来欺负我们。神跟我们要，神在乎的是在乎我们对他的心，神渴慕的是渴慕我们对他的爱。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跟我们要钱干什么？他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他要我们那点时间干什么？他可以差遣天使来传福音，但他为什么要我们亲自来传？弟兄姊妹，他就希望我们把最好的愿意来献给他。那有这个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孩子们给孩子们糖吃啊。那孩子们有了糖以后呢，或者有了水果以后，爸爸妈妈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想跟他要过来试试看。一些不敢面对打击的就不要了啊，像我们这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就会去跟孩子要要看啊。那么孩子呢，刚刚开始不肯给，对不对？后来发现给了你呢，你也不会吃啊，所以他以后呢就比较敢啊，恐惧战惊的把它给你啊。所以从前有一个爸爸，他就讲了，这个跟孩子要，孩子真的是又战惊又害怕的把糖给了爸爸，爸爸就打开来，他的眼睛已经张大了啊。爸爸放进去，孩子就一起哭。那个糖一进他爸爸嘴巴，那孩子就哭起来了。他没想到爸爸今天居然真的吃下去了。我们也会这样子干，对不对？啊，神跟我们要什么，我们是也许神试试看的，给神一下。没想到果然就是这么难，哎呀，我们就开始哭了，对不对？其实一个糖吃下去，里面还有好多了。爸爸随时可以去买的。所以在乎的不是那颗糖，在乎的是孩子那颗心，那个爱。那神今天要的，要那瓶香膏吗？万有都是他造的，玛利亚的那一瓶香膏，门徒都说你浪费，玛利亚在他心中，在爱的里面，爱是不计代价，爱是不计算，在他里面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代价。玛利亚最好的只有一瓶香膏，他如果有更好的，他一定把更好的也给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奉献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只是金钱。我们对奉献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我有空的时候，我有余的时候，我拿一点给神。奉献乃是讲不仅仅看我们拿出来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肯拿出来。神在乎的在乎我们这个人的心。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交到神的手中，神还给你。神要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弟兄姊妹，过两天我们讲到创世纪再好好讲。对人来看，觉得简直是 ridiculous 的要求，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还给他，还给他千万倍。论后裔，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一个换来了整个蒙召的族类。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凡是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他多么美好的后裔，基督也从他而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跟我们要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在这里，神看重我们，神也在乎我们。所以爱是不计算代价，爱要抓住机会。 中文的圣经翻得这么好，玛利亚在那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那一罐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不久以后，耶稣就上十字架，所有的妇女，所有的门徒带着那么多的香膏要去膏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需要他们膏了，但是玛利亚却抓住了那最好的 moment，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把一切给了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爱耶稣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格里汉礼拜五讲，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自己有把握明天会不会死掉。中国人不敢讲啊，他自己就这样跟我们讲，对不对？谁能够知道我们明天如何？那今天神把机会给我们，是我们爱他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来向他 表示我们对他的爱，在最小的事上在教会的服事里面，甚至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肯准时早起半个小时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都在这里表明我们对他的尊重，表明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在这里为神家做整洁，我们在这里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做每一件事，弟兄姊妹，都是向神把我们的爱交奠给他。那一瓶的香膏2000年前，但是它却香了2000多年，到今天这瓶香膏仍然在那里发出香味。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从这瓶的香膏里面得到了激励，得到了榜样。最后那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成为一个纪念。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不仅仅讲到人需要神，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得到永生，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满足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福音的另外一面，神需要人，人居然可以来满足神，这是一个更大的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荣耀的福音。不仅仅福音的第一面讲到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永生，而另外一方面，这是福音最高的一个层次，我们可以来满足神，我们可以借着一点点的奉献，借着对神的爱，能够来摸着主的心，能够叫神的心欢喜。这是伟大，神降卑愿意悦纳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只能这样简短的讲到这三重的关系啊，活在主耶稣的脚前。那第一个讲到跟主有一个亲密的交通的关系，这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主做的啊，不要放弃我们最宝贵的权利，我们都来珍惜，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利，我们一同来珍惜它，我们来享受它啊。那每一天都跟主有一段悄悄话啊，坐在主的脚前啊，每一次打开圣经读主话的时候，求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话。每一次我们有需要跪在主脚前的时候，求主耶稣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来亲近他。而第二面讲到我们在任何的难处里面，我们学习更深的来经历，来依靠我们的主，借着这个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借着这个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凭眼见，而借着这个有一天我们的信心它不受限制啊，神能够借着我们做奇妙的工作。而第三个，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个人最宝贵的，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整个人，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都放在耶稣的脚前。虽然主会还给我们，主会照着他觉得该还给我们的还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经过这样子的奉献，所有我们一切的都成圣。什么叫做祭坛？祭坛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放在祭坛上，他就分别为圣。神再还给我们的，这是成为神给我们特别的赏赐。弟兄姊妹，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有个弟兄跟我们讲过，说在国内，这是好几十年以前啊，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人还没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是全城第二大财主啊，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算钱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用支票的啊，那么是赚了那么多钱，就在家里面啊。天天口水了啊，算了算了算了啊，这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啊！回到家拿到钱就开始数数数数。后来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说要帮他数，所以他每一次拿到钱的时候，在那边数数数数数数，数到一半的时候，神说好够了，剩下的是神的，前面数的是他的。所以每一次他数钱的时候，刚刚开始这个实在很难受啊！以前数钱是很享受的，现在数钱。主耶稣帮他数，数数数数数，主说停就停了啊，剩下的都是神的，这些是我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很了不起， 那很了不起。要一个原来就不是对钱财、其实也很少有这种人啊，原来就不爱钱的人做这件事情还容易一点啊。原来一个这么爱钱的人，这么数钱为快乐的人啊，到最后能够被神做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这是荣耀，这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是愿意，都愿意把我们这一生最好的摆在主的脚前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让别人在这里觉得他浪费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事情，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啊，是一件在神来说是一件最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了主早起半小时，我们为了主在神家接的任何的服事，我们为了主，我们来亲近他，来爱他，甚至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弟兄姊妹，对神来说都不一样。那这是讲到我们活在主的脚前，主啊，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去年年初徐华弟兄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在我讲这个例子以前，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昨天我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这个知道徐华弟兄突然中风啊，他昏迷不醒，然后送到医院去。今天早晨我们在跟这个他师母通上电话，知道他前天晚上发生，然后很快的接受了手术，他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了啊，他的手脚又可以动，所以徐师母他非常的这个谢谢我们。那我说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啊，能够让他在这样子一种危险的里面能够安全的度过。所以请弟兄姊妹真的是需要为着很多神的仆人啊，要常常要为他们祷告啊，因为真的仇敌的攻击也是非常的强烈。我前两天跟别的地方借到一些录音带，听到这些神的现在这些老仆人们啊，像吴勇长老，像韩伟院长啊，包慧元这些人，他们的信心，我心里面也都很感动。我觉得神家里面在各地啊，神都兴起了一些战士在那里为着神的国度啊，在那边侍奉神，在那里为着神家摆上。我一面听他们的信息，我里面这个也在这边纪念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啊，我都巴不得这些神的仆人都能够被神多留几年啊，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给更多的祝福，给更多人带来祝福。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也继续为徐华的弟兄他的康复能够得到完全的康复祷告，希望神能够继续再好好的使用他啊，真的是神家在福音上的一个大能的勇士啊。我想我们听过他福音的人我们都知道啊，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他去年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他们有一次他们抓了一个基督徒的老姊妹80岁了啊，他们要准备杀他，他说你还信耶稣，他说我现在一刀把你切了，让你就上天堂去见主好了。我们的老姊妹回答的这么尊贵，他说你不用做这件事情，我已经在天上活了40多年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把握，对不对？你不用你来送我上天家，我已经在天上活了40多年。从他信主以后，他在地若天，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在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与主同在，活在主的脚前，就是活在天堂的，活在天的境界里面啊！所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珍惜主给我们的权柄，不需要写 fax 到耶路撒冷去啊，也不需要写 fax 到这个告解室去，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脚前亲近他，在他的脚前向他倾吐我们的需要，也在他的脚前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最好来侍奉，来献给他。好，我们再唱刚才的那首诗歌啊。581首。